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穆恩。
你怎么样，穆恩？自从上次节目到现在又过了好多个晚上，不知道耶和华又招了你几次了，你有没有赶快起来回答呀？有没有什么感想啊？
如果你要能听听这些话，如果要能听进去，知道这些话的严重，
是很严重啊。那个时代，那个世事一步一步掉入黑暗的无底深渊的那个时代，就全看这个晚上，就全看这个小娃仔啊，对不对？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可靠的出路了。我们前一次讲过，那个时候神社有两个职分，一个是士师，一个是祭司。那现在呢，神还是两个职分，就是先知取代了祭司，士师还在不在？士师在，可是复兴以色列国能不能靠这个士师啊？
不能吧？
不能，士师不过是打败仇敌，让以色列人脱离欺压的手，
对，
对不对？那真正的所谓的复兴需要从哪里来呢？
祭司吧。
祭司已经，对不对？
没了，
死在中年，死在一处，死在一日了。
先知吧。
他先知，他是在哪里呼叫他呢？
先知在哪里呼叫他？地点？
哎，神，神
圣殿吧。
对，或者说会幕，对不对？
对，会幕。
神要做恢复的工作呢，他不是从你仇敌的面前恢复，他也不是从一个还在他妈妈旁边做乖儿子的撒母耳恢复，他仍然是从什么那个老以利已经睡着的这个教会里面恢复，对不对？神要做工，他要把百姓带出黑暗。他要恢复他的教会，他要从教会里面做，他要一个有见识的人，能够把会幕里边，能够在会幕里面听见他说话，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要在会幕里面说话。尽管这个会幕啊，已经是不成样子的会幕，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啊，怎么讲呢？中国特色的教会问题，我们要问哪一个问题啊？
中国特色的教会问题。
对对对。你读到这里
了，爱住了，是不
是？这撒母耳是公的，是母的，这虽然他有个母字在里面，但是还是个弟兄嘛，对不对？
是。
这个是没问题，这个就不用问了。还有一个问题，神做工要从教会里面做，那请问他是从三字会里面做呢，还是从家庭教会里面做？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我不知道，你看哪个问题，哪一个教会比较像老以利，他就从哪个教会做。
按照这样的制度，那好像就是三字教会。
嘿，骄傲骄傲，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前面才说吗？
我还没听懂你的意思。
就是没听懂的时候答不才好啊。神到底从哪一个所谓的教会路线？从大教会，从小教会，从好的教会，从不好的教会找我们人看？你不知道的，神做事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要你知道啊，让你当他做完的时候，他要知道你，他要你知道说这是出于耶和华，这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的。 是不是？强壮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他就选这样的人，他也选这样的教会啊。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哎，我们教会人很少啊，人又很小啊，所以不重要啊。你怎么知道不重要，对不对？那这就是神做工，他不变的事情有几点。第一个，他要把那整个时代从黑暗里面带出来的时候，他是在教会里面做的。第二个，他要找到他的仆人，对不对？而这个仆人之所以能够找到，是因为谁的缘故啊？是因为谁的缘故？
你让我说老以利，还让我说哈拿？
不是，当然不是老以利，这是因为谁的缘故？
哈拿。
啊，当然，你刚才不是才说吗？爱主老姐妹的缘故吗？当然。虽然是爱主老姐妹的功劳啊，可是他不见得是直接呼召这个爱主老姐妹。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打两光了，对不对？
这个问题没法解决。
这怎么没法解答？这今天正在解答，你就跟我说没法解答。
我说这个爱主老姐妹这个问题没法解决。
当然可以解决，叫他们来听节目嘛，还是一样的解决办法嘛。这爱主老姐妹虽然功劳很大，可是另外我们需要晓得，这个撒母耳不是他调教的，他就一年来看一次撒母耳就行了。他需要一个比较大的衣服，你就给他做一套大的衣服，甚至你要给他做服饰的衣服都可以。只是他整个的调教与成长不是在哈拿手下，你教不出来的，反而是在那个跟哈拿最不对头的这个老以利的手下，以及老以利的两个混让儿子，是吧？这是神做事，你要对神有信心呐、啊。这是圣经里面到目前为止，除了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之外呢，我们看见最有信心的人就是哈拿了，不得了的信心，或者说对神的认识到了一个不得了的程度。
把人家那个摩西啊这些神都放哪儿了？
这需要不太一样啊，需要不太一样。摩西固然是这个微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可是摩西是把是讲到这个从埃及脱离拯救，对不对？摩西还不真的是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啊，进到完全的地步。那撒母耳这个就不太一样了，因为这时候所需要脱离的是不是埃及的黑暗，也不是西奈山的黑暗，而是人心的黑暗，整个教会的世代的黑暗。这以色列民在神的面前走偏，这个你要把它做好，那真是不容易啊。所以这时候神就选了一个小孩子啊，为什么？他身上没有各类的遗传，但这个小孩子所以能够做成，是因为他的母亲，只是他母亲这个见识并不是，以前我们也说过，并不是说他看见以色列这样的情况，看见教会的需要，我就把我的儿子奉献给主，嘿嘿嘿，连这个神都不要，因为他要你晓得完全是出于神的。哈拿的信心，你说他大很大，说他小也很简单，他就是求了一个儿子，许了个愿，那就放回去，完完全全不反悔，神就照着他的信心的加倍的成就他。我们也讲过好多次了，到天上真真正正的欢喜的几个人呢、啊？那除了哈拿就是路德，除了路德就是哈拿了。
这个老师
当时就是爱住老姐妹，她为什么这么欢喜？不是因为她有见识，她真的是看见。你看看看，路德的时候跟拿俄米一商量，哎，我们将来要生出大卫王，大卫要生出基督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样子的，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肢体之爱，对不对？舍不得离开她婆婆，那神做成的事情就远超过他们所求所想。哈拿也是一样。他就是受他对头被愁苦激动啊，连饭都吃不成，结果你看看神为他成就了，那真是为他成就了大事啊！就像他那时候在这个祷告里面所讲，哎，好吧，这么问，我想我们是不是讲的差不多了？继续看吧，因为这里边实在有很多啊，值得我们一再深思的地方。你把他这几个啊。眼界是不是发挥啊，都放在心里，那你就比较知道我们处在这样的时代里面 应当怎么样啊，不是在乎那定义的，也不是在乎啊奔跑的，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只是面对这样一个发怜悯的神，你自己该做的是什么呢？凡是做妈的，把孩子好好的献给主；凡是做儿子的，你就好好在圣殿里面，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也好，该睡的时候睡，该吃的时候吃，该做节目的时候做节目，该关机的时候关机，神会做他的事情。那凡是做以利的怎么样啊？
只剩下睡了，只能睡了。
凡是做以利的就不用讲，我们也不用建议，因为他一定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对吧？因为我们这个节目这个都是老以利做的。
那讲到这里，蒙哥有个真问题啊，这不是假问题，是真问题。前面已经派神人来跟这个以利讲过了，后面为什么叫撒母耳再来跟他讲一次？这大人跟你讲一次还不算，小孩再跟你讲一次，你看看这事儿挺麻烦，对不对？
嗯，
这两次讲的话有什么不一样？
你再重复一下。
我说前面神人来跟以利所讲的和这个后面撒母耳所讲的基本上是这么一回事儿，对吧？但是有什么不一样？又为什么要讲两次？为什么大人讲一次，小孩讲一次？除非前面那个神人是一个爱主老姐妹，对不对？女生讲一次，男生讲一次，这也可以。
但是圣经显然没有说，咱们是不是有必要对比一下的内容啊？
就是这就是你的事情了，对不对？我在这听嘛，
前面多了一点历史，然后就是宣判
对吧？
对，然后这个地方十一节，
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
哦，他这个就好像上去直接就是宣判。
直接就是宣判，这个宣判这还是有点不一样。这个宣判是宣判的内容也有点不一样，也是重点不一样啊。前面是讲谁呀？
日子将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
这里是讲谁呀？
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
哎，这不对。没，十一节有一个所谓听见的人，是在全以色列人，他要让全以色列人的耳朵发嗡嗡叫。
哦，是。
对吧？这个前面没讲的，前面没讲，因为前面对以利家的宣判，只是告诉以利家，那个以利家的对以利家的宣判要被传扬，要被所有的以色列人知道，并且在整个以色列族里面造成震动，这是他对撒母耳所讲的。对不对？
对。
那这个就是作为先知与神人的不一样啊。这是以后的圣经也知道，我们这个神人除了这个神人摩西之外，还有神人穆恩之外呢，基本上都是。对，
要不要来个神人蒙哥？
嘿嘿嘿，神牛！
我不是神人。
你那个都是对一个人讲，他奉差遣往一个地方去跟一个人说话，然后他就回家了。他比如后来跟耶罗波安讲话，现在跟以利讲话，先知的职分就是对着全以色列民呐、啊。这个当时审判祭司的时候，就是审判什么？
审判祭司的事，
对，看起来是审判祭司，实际上是审判什么？
以色列吗？
对呀、啊，因为后来在这个诗篇里面不是也提过吗？离弃示罗的帐幕，这是对着以色列家的。那这个对着以色列家的宣判，对着以色列家的作为，在这里我们看见是这个小先知，对吧？小先知来说的。
撒母耳算小先知吗？
那当然了，这时候就开始算小先知了，对吧？
你说他的年龄还没长大是吧？
对呀、啊，小啊，这就是小先知、大先知，你这念神学念太多了。那年纪小的先知，对，还很小的时候就先知了。然后第十二节呢，就是说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这句话其实很特别的。 这句话如果对照新约的话，让你想起什么来？
我只知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
嗯，
前面是以利家，后面是以利。
哦，这个是新约马太福音一再讲的嘛，这些事是为了应验经上所说的话。
怎么这样说？
哎，这是一个应验啊，他已经对以利家说了话，到了时候呢会应验，对不对？
嗯，
那这个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先知的职分，整个先知的功用就是事先讲了，然后到时候应验，对不对？
预言吗？
预言，对，预言。你光是神人来对他说呢，还是比较一个怎么讲，我们就一个平面上的，就这么说好了。我现在告诉你将来事情会发生，对不对？先知就是反过来了，那不单是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先跟你讲，而且呢对于必然应验的结果呢要加以进一步的报道啊。那这个报道的时候就是像马太福音一样啊，回头证实当初所说的是真的，也有点像老约翰在启示录里面被交托的这个职分呢，这些事都是真实的可信的，你要写下来，这个就比神人的职分要广泛了。
嗯，
对不对？所以从这里看呢，还真是有，尽管内容是一样，它甚至角度还真的是不一样。
嗯，
那我们现在这个新约里面，有些教会要是稍微灵恩一点的话，就喜欢说啊某某人啊，他说预言，说预言。其实这个所谓的说预言呢，有很大的一个成分是历史上的预言现在得到应验，对不对？
嗯。
哎，我们讲到了所谓本着神的圣言讲，而不是本着你昨天晚上做的梦讲。因为你昨天晚上做的梦呢，除了你的梦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外呢，其他都还没有凭据的。那你了不起呢，只能算是个神人、神姐妹。你事先讲了，可是所谓先知呢，就是说能够把从前所讲的事情和现在呢和将来呢就串起来了啊。我们也是一样，这个我们进这个先知的职分，因为信主的人都是先知，对不对？
啊，信主的人都是先知？
那当然，哎，这个东西很基本的，这是小孩都应该知道的。信主的人当然是先知了，为什么信主的人不是先知呢？
是有圣经根据吗？
那当然了，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什么？你不信主，你怎么知道死了以后的事情呢？而且这个死了以后的事情是从前圣经里面的神人先讲过的。我们现在是撒母耳再说一遍，都必应验的。
啊，是
那这当然是先知了，我们当然是大先知。别人不知道事情，我们都知道，而且将来一定应验。
那这要是跟一个神学生去辩，那肯定把你说的一五一。
那他说他的嘛。因为你永生这个是死后的事情，有一边往永生去，有一边往永行去，这通通都是先知，我们是尽先知的职分。这个讲到圣经的事情，讲到耶稣的事情，讲到救恩的事情，通通都是先知啊。因为先知就是从前神所说的话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的事情，与我们有关的事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都是先知的职分。而且你的对象呢，总是对着全以色列民，对不对？
嗯，对对。
然后不是因为你声音大啊，也不是你唱歌唱得高，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先知神的话的应验，叫以色列人众耳鸣啊，听见的人都耳鸣。
嗯，
这是他要行的事情，那不只是那件事情，这件事情包括什么？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时候应验。哎，都还没有提到那个话的内容。
没有
第三句啊，第三节的圣经就是第三章十三节才解释啊这些话的内容是什么。我曾告诉他，这个中文就翻得很清楚，就是从前所讲的，必永远降福与他的家啊，永远降罚，不是永远降福。
这个字千万不能念错了。
哎，现在蒙哥单说。只会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一看到这个字呢，就自动说成降福，永远降罚与他的家。这个又解释了，又解释了。这个解释是什么？
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 却不禁止他们。
哎，这个话翻得很有中国人的味道，知道儿子作孽，就是翻得很有意思。大概是什么意思？就是知道儿子犯罪，
就是
干犯
了，对，你知道，
对，
你还不管他吗？
嗯，自招咒诅。
但是，是不是好像和前面以利做的不太一样啊？
啊，他前面怎么说？再给我们比比。
我的意思是，他描述这件事情，以利知道他的两个儿子犯罪的作孽的时候，好像以利就去阻止他了。
这个怎么讲啊？这你要去做，你也在这个职位上，那你就得把它做成啊，对不对？你不能说说了就算了，我说过他们了，这个是绝对不能交差的，对不对？
啊、
我在讲台上跟弟兄姐妹提过了。这就是很怕人，就是在这里了。
那你这样，这个地方能不能这样去理解？也就是说，以利他站这个职位上，他其实还有这个权利去禁止他们，不能这样做。
哎，他当然有了，他当然可以把他儿子废掉，他可以这样子。然后我们上次不是已经做了节目吗？就是该娶小老婆的时候没娶吗？
嗯，是。
嘿嘿嘿，你不要一结了婚对这种题目就忌讳了，对不对？做祭司的就要能生儿子，没儿子，这两个儿子不行，把他们废了，那干废了怎么办呢？再生嘛。哎、在旧约的时候的确是可以这么做的。哎，他知道有这么严重的事情，他不去禁止他们，那这个禁止就是说，是说要把他们挡住了。所以在英文里面他是说 restrain。却不约束，啊，另外一个白话本翻说 no control， over them， 你没有行使你这个约束禁止的权柄嘛，你当然可以这么做，那你光是说啊这样不好啊，是不是？你虽然讲的再有道理，又有什么用呢？但是今天传道人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在台上讲讲，事情不要处理，不要得罪弟兄姐妹，要有爱心。这些呢，咱们其他节目讲了很多的，这里就不重复。
徐总，
你所知道的事情，这个事情呢，不是指着圣经的事情，而是你所知道，在你羊群中，在你家里边，在你教会中，又明显是得罪神的事情，你不能够不办，你不能够不说，对不对？
嗯。
那不但是传道人呢，既然我们都是先知，都是祭司，那我们就应该怎么办呢？你什么时候知道，你就要去出面。所以这个蒙哥的节目里面也提过好多次了。我如果在教会是一个传道的人，是一个长老，啊，是在职份上的人，那你有什么事情你要来告诉我的话呢？我知道了，我就不可能不处理。你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来找说，这个蒙哥，我有个事情跟你讲，可是你不要告诉别人啊。等一下，你要跟我讲，我就不能说知道了不禁止，是不是？那这个事情，比如说这个弟兄在外面有个小老婆啦啊，或者什么不当不法的行为啊，你不要来跟我讲，你跟我讲，我一定。出面，然后我出面的时候，我一定会说是你告诉我的。你看见了，你知道，你就有这个职分，你就有这个责任，就要和他交通。也许是误会，也许是什么，你不要在这传到别人的耳朵里面。那我知道了，我能够不禁止吗？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把我们的这个在教会里面做工啊变得很简单啊，基本上就是无功可做。
这个事情还，我觉得如果是污秽啊什么，类似于淫乱的这些事情，还是必须要禁止。
对，
因为你
说，这说谁告诉你的？是你遇见的，你就去做，对吧？对，如果别的弟兄姐妹遇见了，他来传这个话给你，那你一定要么你带着他去，要么叫他自己先去，是不是？那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嘛。没有人的时候，你自己先去跟他讲，你得这步你得做，因为是给你撞见了， 作为一个传道人，你不能够说，哎，转了三圈的话到你嘴巴里，哎，到你耳朵里，然后你去找那个弟兄，你怎么讲你也把人得罪了，你怎么讲也是把教会里面制造问题，因为仍然有一个可能，这全部都是莫须有的事情。那怎么样杜绝这种问题？就是那一个第一个说话的人，第一个看见的人，撞见的人，他有基本的责任去校正这个弟兄。如果他说，那我怎么能做，我不愿意做，那你根本从开头就不要告诉我。所以我总是跟人家说，你要跟我说的事情你先慢点说，我先有些基本的原则跟你讲了，因为你看他的脸色就知道来者不善，对吧，十之八九这类的事情，那就不要这么傻，你一听就麻烦了。知道了却不禁止，是一件怎么说啊，就是圣经里面不是叫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吗？这里面有很多的意思。你含怒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处理，你也不知道这事情是真是假。那弟兄姐妹在那传呢、啊、传呢、啊、传呢、啊，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啊！这时候你再去处理，在教会里面制造裂痕、制造问题，一点都不帮助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这个小学的老师就是这样，班上掉了东西了，好。下课以前啊，不，下一节课以前啊，这个休息十分钟，那个偷书的啊，或者是谁啊，先把窗户打破了，自己来自首。教会也可以这样做，到领圣餐之前的那个，前一周我早两个小时，有什么事儿啊，自己来自首。
没有，我们这边就是直接就是给你说，你要是犯罪了的话什么，他会有提前一个祷告，然后呢你要是犯什么淫乱罪的话，就直接告诉你不要脸就行了，到时候到了你个人你不要脸就行
了。哎呀，对对对，那不麻烦了，那罪怎么办呢？就犯罪不领圣餐就可以继续犯罪，是这意思吗？
然后下来你给他们交通，然后惩罚你。
哎呀，那这个我知道，你们是天主教的，是不是？
他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在淫乱上犯了罪，你和教会交通以后，他会把你停止了，就是停止你。如果你在教会有服侍，那就把你停了。
啊，
如果说你没有，如果啊对，如果说你没有，如果说你没有服侍，那你就好好的检讨检讨检讨，三个月。
为什么三个月？你这停就停了，断就断了，没断就是没断了。
不是，那就是说你不能带倒。如果是你是普通信徒，你聚会的时候你不能带倒。
哎，你们这个教会细则分的真细。哎，我一听到，但是我节目也说过好多次，我一听到人家说什么三天呢、三个月，我就有兴趣。为什么不是两天呢？为什么不是八个月呢？
I don't know。
好吧好吧，这个不啰嗦。哎呦，孟文，咱们节目时间不但到了，而且已经过了，下次再聊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 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晚。